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那么我们继续来思想十诫与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我们今天会看到十诫当中的第六诫，出埃及记的20章的第13节，不可杀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供应，得饱足，也让我们能够行走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圣经告诉我们不可杀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出埃及记9章6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这是不可杀人最根本性的原因，因为就是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除此之外，没有圣经没有提到任何的原因，这是唯一一个原因。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然后呢，圣经也在创世纪的9章6节也告诉我们，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的价值怎么来衡量呢？就只能用人来衡量啊。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杀人的他也要被杀。那你这样说，我赔钱可不可以我杀人赔钱可不可以我杀人就是拿其他的东西来补偿可不可以？那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可以的你流人血的你也要流血你拿其他的东西去补偿是不行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只能等同于人，不等同于人之外一切。那么人之所以不可以被伤害，尤其是不可以被杀害，最根本性的原因，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是对人价值的一个最根本性的一个定义人的价值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样看自己，怎样看别人。那么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怎样来找到终极的答案呢？只能在圣经中找到，只能在圣经中找到。我回忆，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我们那个时候社会上有一个很广泛的讨论，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老农民就一不小心就掉到这个粪坑里面去。后来这时候路过的有一个大学生，年轻的大学生见义勇为，就奋不顾身跳到这个粪坑里，把这个老农民给救出来了。结果这个大学生呢，他就自己就牺牲了。后来当时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这在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广泛的讨论，就这样做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很广泛的讨论。结果当然了，那作为这个官方的舆论引导，当然还是要值得嘛，见义勇为的行为哈，这当然还是值得。但是呢，始终人们心中还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就是意义何在，这样做意义何在。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从圣经中来看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乞丐拿撒路那个瘫痪的，他一生他看上去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就是每天就在那里乞讨，或者是就在财主桌子下面就等着财主丢一点碎渣，他可以他一生你说他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你或者换他给这个给别人或者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他有什么贡献吗？那似乎也没有什么贡献。然后他好像看上去就只有消耗，那他有没有价值呢？圣经看他非常有价值，对不对？因为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最后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当然是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但是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觉得他的价值何在呢？所以当我们 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回到圣经中找答案。如果脱离圣经，那我们实在是很多对人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都没有根基啊，都没有根基，都不知道原因。那么比如说我刚才举的，可能是在有人听出来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拿撒路，就那个乞丐拿撒路啊，好像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啊，觉得哎呀，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创造力，对社会有贡献啊，有价值。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价值，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把上帝的话语丢开，就是靠我们自己来判断别人的价值，那么可以说所有人在别人眼中都可以成为没有价值的，就是所有人在别人眼中都可以成为没有价值啊，都可以成为没有价值。就是就所以这就是萨特他讲一句话，就是他人即地狱，就他人就是地狱，就你不仅对我没有价值，你对我只有伤害。然后就通过他的一些思考，他发现就是这样。你说你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你做了很大的贡献，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爱因斯坦有没有价值？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是不是？提出了很多的科学理论，引导这个科技的发展，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最终你导致原子弹的产生，你很难评判你对这个世界带来的是益处还是祸患。但根基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并不需要世界上多一个爱因斯坦，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我们看到那个乞丐拿撒路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那么事实上，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脱离圣经的话语来看人的价值，那么那是非常非常可怕，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别人没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别人没有价值。然后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看自己没有价值，每一个人都会。所以这就是今天就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你看每到这个时候这个时期，我们做家长的就会收到信，我不知道你们说，我有的时候会收到信呢，就是学校就说这个预防年轻人自杀呀，什么什么，就会有这样的信发生，就有这样的信发给我们家长啊。然后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部门啊，什么什么。就为什么会总收到这样的信呢？因为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呢？因为有些人看自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思想神的话语，就是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有价值。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好像我要多么聪明，我要多么对别人有贡献，对别人有帮助。我的价值在于我哪怕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不会，那我还是有价值，因为我身上有神的形象啊。如果我们对人的看法不是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面，一个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世界啊，那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啊。另外一个不仅是毁灭别人，也是毁灭自己。就我们有一天都会觉得我有什么价值呢？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年纪老了，是不是？或者是我遭遇什么变故啊，就是有些人他比较特别喜欢打高尔夫球，有一天他发现他打不了高尔夫球了，他就觉得哎，我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做不到了，他就会怀疑。那么不要说这些情况，就是哪怕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有些年轻人常常说躺平了，就对自己的完全是一种放任啊，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各个方面完全就是不负责任，完全不管啊，或者对自己的形象完全不管了啊，就是也不整理自己，完全不管。那他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就让我们一定要来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活得像一个人， 啊，可以活得像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到我们的形象？不仅仅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是不是？别人看我们不重要，关键是我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不能开玩笑的，不能不负责任的，我身上有神的形象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第六戒哈，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原因，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啊，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那么这句话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创世纪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造自己的形象。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所有人的价值是相同的，所有人的价值相同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杀死了一个 homeless， 杀死了一个乞丐，那我用什么呢可以补偿他呢？按照神的眼光，我只有流血，以命偿命，就是我不可以，我是亿万富翁，我不可以拿钱去补偿他，不可以的。就是哪怕我是亿万富翁，我在上帝的眼中跟一个街边的乞丐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不在乎你是什么人啊，不在乎你是什么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是相等的、相同的啊。这就是神啊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对人、对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啊。那么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呢超过其他一切被造物，因为上帝只把他的形象放在人身上啊。那么更加具体的说呢，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啊，就是超过人之外其他一切的被造物，这就是人的价值啊。所以不可杀人，让我们看到不可杀人的原因，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也告诉我们所有人价值是平等的啊，不在乎你是什么人，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位置啊，你是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啊，你是什么种族、文化、肤色，通通跟这个没有关系，所有人的价值是相等啊。第二呢，人的价值超过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不仅超过其他一切的被造物，耶稣说超过其他一切被造物的总和，就是全世界，就是其他一切被造物的总和加在一起，都不如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啊。那么主耶稣呢，对不可杀人啊这个诫命呢，就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耶稣说不可杀人呢，主耶稣进而说不仅是不可杀人，就是呢你向弟兄动怒，或者你恨人啊，你就会受审判啊。那么骂弟兄是拉加，骂弟兄是魔力啊，难免地狱的火。拉加魔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骂别人是傻瓜啊，你骂别人笨蛋啊，你觉得我比别人聪明啊，这就等同于杀人。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你轻看别人，你藐视别人啊。第一个是你仇视别人，你恨别人；第二个你藐视别人，这都等同于违背了第六戒，就是不可杀人的诫命。那么恨人就是杀人。那么圣经中第一个恨别人的人是谁呢？该隐恨他弟弟，结果呢果然他就把他弟弟给杀了 啊，他心中的恨就最后在他的行为上表达出来。所以圣经让我们就是啊，不可以就是以恶报恶，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哪怕别人恶很凶恶的对待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啊用凶恶来报答回去啊。箴言20:22，你们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所以我们始终要思想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人的主人是神，人的主人是神，或者说人生命的主人是神，我们没有权利去剥夺别人的生命。那么任何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因为有神的形象。我们刚才也举了很多例子，不在乎他好像智商怎么样，能力怎么样啊，什么都是完全都不在乎他在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地区都没有关系，就是他是人，他就有最宝贵的价值，然后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因为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就所有人的价值是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要把这些神的心意真正的也要转变为我们的心意，是吧？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这些圣经的话语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是不是真的以神的心为心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啊，我们看人呢还是看很多其他的东西来衡量他的价值啊，他从哪里来呀，他干什么呀，他赚多少钱呐，或者什么什么，看很多这些。但是我们慢慢的我们要丢弃这些世上的小学啊，这世上的文化呀就是把人分不同尤其是我来到美国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美国从小就给孩子就要分类sorting， 我们都要填表，对不对你是不是讲西班牙语的你是不是讲什么，第一个就要填那个，然后你如果不是西语裔，不是讲西班牙语，你讲夏语裔各分。有时候我来这里我就很困惑，为什么要填呢？填这个意义何在呢？你看我在中国大陆长大，我在中国大陆受教育，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东西让我们填啊。我们那就是我们小孩子入学不填这些东西的。你小孩子入学不填，我们班上有同学也是不同的少数民族，我们也没有人管他是什么少数民族，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吗？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些。就是他们，我们需要去把人区分呢，好像就是一定要要如何如何的对待。但是事实上，就是整个世界的文化是这样的啊，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甚至我看过有人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一种设想。他说未来人类的发展，世界的发展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会变成印度那个样子首先印度是满天神佛了，各种偶像了，是吧？然后印度他们的文化就是五个什么四个什么，那个把人分四个，就是什么婆罗门啊，什么萨利啊，什么什么，最下面的就是贱民。他说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人对这个，有些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从圣经的眼光来看神的心意当中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当中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他都有最宝贵的价值，然后每一个人的价值是一样的，因为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在人身上所以呢，我们刚才都是从一个比较负面或者消极的角度来看，不可杀人。那么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要尊重人，我们要尊重，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们从消极负面的角度，就是我不要去伤害他，不要去伤害他。那么从积极的角度，我要给予他很大的尊重，很大的尊重，我要尊重他。然后耶稣甚至说，就是不可以骂别人是拉加是魔力，就是不可以骂别人是傻瓜。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尊重他你要尊重他 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的聪明其实也是非常，在我们人看来差别是超大，是不是？你像爱因斯坦，哇，那太聪明了，是不是？跟我差距很大。但是归根结底有多大差别呢？他也是活七八十岁，我也是活七八十岁，是不是？又有多大差别呢？你说他给世界贡献大，你到我们刚才说他贡献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个很难讲，是不是？所以，从基正面的角度来看，就不仅是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杀人，就是我要尊重他，我要看到他身上神的形象，我要去尊重他，就是不管这个世界的潮流怎样，不管这个世界的文化怎样，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清醒，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文化所裹挟，尤其是今天，这种政治空气更是这个样子，因为今天这个政治空气就是要竞选，要竞争嘛，就是我怎样在竞选中脱颖而出，战胜别人呢？就是我要制造一些分歧啊，就是让挺我的人越发挺我，就是什么可以凝聚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权柄之下，是不是？什么可以凝聚人？仇恨的力量特别能够凝聚人。是非常可怕的。你像当时希特勒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就崛起了？希特勒从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个时候他还是默默无闻呢，很短的时间就在德国就崛起了。希特勒一战到二战时间并不长，对不对？二三十年吧，那么短的时间希特勒崛起，他凭什么做到呢？他也没有什么背景，他也不是什么贵族，他凭什么做到？他掀起德国人、日耳曼人那种仇恨啊，他们一战的战败国嘛，啊，他们签了一些条约，他们觉得哇，这是被逼迫了，被掀起他们的仇恨，啊，然后怎么样掀起德国人的仇恨呢？先让他们骄傲起来，是不是？啊，我们日耳曼人多么多么优秀，哇，多么多么优秀，然后先骄傲，先自高，然后就仇恨别人或者藐视别人，所以他这个从政治的眼光哈。从这个统治的眼光来看，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高效的，非常非常高效，就是把一盘散沙的这个德国奥匈帝国一盘散沙啊，而且那个时候是已经非常非常虚弱了，他在十年二十年之内一下子让他不仅凝聚起来，而且成为强国，靠什么力量呢？仇恨的力量，激发人心中仇恨的力量。那么，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也是。可以说是丑陋的失败，是不是？也不是从神来的，不合神的心意。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不要去仇恨啊，人跟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啊，不要去骂别人是笨蛋啊，不要去轻看别人，要尊重人，这是神的心意。那么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不尊重人，不可以不尊重人。那么不尊重人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耶稣说到的辱骂啊，辱骂别人、轻看别人，这就是一种不尊重啊。那当然，你伤害别人、欺骗别人、掠夺别人，那当然也是不尊重。而杀人呢，是这所有不尊重别人当中最恶劣的一个行为，最恶劣的行为就是我把你杀掉啊。我觉得你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啊，就像希特勒看有些民族，觉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价值呢？就是浪费资源嘛，啊，没有存在的价值嘛，就是对人的价值藐视到极点哈。那么不可杀人就是这不尊重人的一个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啊。那么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就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最糟糕的情况，我不要去杀人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应该去尊重人，去尊重人表示我不要轻看人，不要藐视人，啊，不要根据这个人身上他有神的形象之外的东西来评价他，来评判他，啊，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尊重人，爱人，啊，帮助人。关心人，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其实不可杀人呢，事实上规定的是 一大类的罪，这一类的罪呢，就是不尊重神的形象啊。这一大类的罪的一个最恶劣的情况就是杀人啊。那么神把这一大类的罪最丑恶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警告出来，就是杀人警告出来，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其实就是伤害啊，甚至破坏甚至毁坏神的形象。那么主耶稣更是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呢，不仅那我们恨人，我们或者是辱骂人轻看人，我们都难逃地狱的火。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尊重神的形象，我们啊不可以伤害神的形象。然后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啊。所以这是上帝的标准。我们今天世界的法律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法律不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去做，这是世界的标准。然后呢或者还有一个是两句话啊，还有不记得，反正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该去做的我们就应该去做，如果不去做呢也是罪啊。那么我们从不可杀人，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去爱人，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去尊重人，因为律法的总纲最后第一就是爱神，第二就是爱人啊。所以当我们不爱人的时候，我们在神看就是犯罪了，就是犯。但我们对人没有爱的时候，在神看就是犯罪啊。其实呢，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说哈，这个人的价值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就是如果把这一点丢开的话，不管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会是非常可怕的光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别人没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无论你是谁，我都可以看你没价值啊。这到一个比较恶劣极端的情况，就是萨特说的他人即地狱啊。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啊，是萨特在他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小短片里面写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三个人在那里等候下地狱，然后等啊等啊等啊，一直就没有等到但是在这个等候过程中，这三个人呢就互相欺骗，互相伤害，互相折磨。后来最后这三个人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就在地狱里啊，我们现在就在地狱里。然后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人即地狱啊，这句话这么来。后来我说，这其实啊，萨特描写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可悲光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上帝的话，没有这个光照到这个黑暗当中，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都在等候地狱，都在等候地狱。然后在等候地狱的过程当中，就是互相伤害，互相欺骗，互相折磨。那所以每一个人看别人就是你是我的仇敌，你是要把我拖到地狱里去的，或者你就是让我活在地狱里的那一个啊。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人远离神，人没有上帝的话语来光照的情况下，那其实就是萨特所描述的这个现实的光景，就已经活在地狱。其实那个 C.S. 路易斯写那个通向地狱的列车，那个也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啊，通向天堂，通向地狱，反正就是那个火车上那个，反正。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伦理观念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上，尤其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伦理观念建立在神的话语。那么上帝给我们有十诫，那么这十诫让我们建立我们怎样去看待神，怎样去看待人，怎样看待我们自己啊。然后不可杀人的根本性原因，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这也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自杀呢？不能自杀啊，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也有神的形象啊，不可以自杀呀，我有价值啊啊。虽然我可能有时候我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我看不到我的价值在哪里啊。虽然可能每个人可能人生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那么 但是我们要神的话语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为什么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常常想起，不会忘记我身上有神的价值啊。虽然我可能一下找不到这个价值在哪里啊，但是我上帝给我有价值，最宝贵我有神的形象，我不可以自杀的，我不可以自杀的啊，不可以毁坏伤害这个有神的形象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了，当然也包括别人了。那么进而呢，我们要尊重人，首先是尊重别人啊，无论他是怎样的人，无论他在人看来是怎样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他身上有神的形象。第二个，要尊重自己啊，也要尊重自己，我也有神的形象啊，我身上也有神的形象。然后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身体更是神的殿，是不是啊？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我们要洁净啊，神才可以住到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各个方面，我们也是要承担起自己当承担起的责任来啊，不是像今天很多的有些人说啊躺平啊，其实所谓躺平就是一种放任，什么都不管啊，什么都不去在意，什么也不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那么就是最基本的，我对我应该自己应该承，我不要说我去照顾别人，我要照顾好我自己吧，连这个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了啊，那其实就是也是在伤害神的形象，因为我身上也有神的形象。最后呢，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我们在思想实践呢，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给人的道德律。上帝给人的道德律，这十条诫命不等同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习俗律，或者是这个 case 啊 law， 不等同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来约束我们的道德的。那么它或者说是高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实践性质的法律，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实践性质的法律，比如说你偷东西，到达多少金额，给你加多大的刑罚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加就不同的量刑，但是实践当中是没有这个量刑的啊，不，实际上没有这个量刑，所以呢，它是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去操作的。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叫不可贪婪，你不可贪婪你怎么去操作呢？你没有把，有些人说我只是贪他的贪他的一个苹果啊，有些人说我贪他的一个房子，你怎么给这两个人去量刑呢？你十诫也没有讲啊，对不对？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道德律。所以不可杀人是我们内心，我们要尊重别人，我们不要伤害别人。但是呢，我们要从圣经中看到呢，这个不是对国家和政府的要求。那么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这里说他就是指这个世上有权柄的，就是或者就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就是政权啊，就是国家机器啊。国家机器不是空空配件啊，不是空空配件的，就是它配件它是要用的，它是要用的，这是不是空空配件。所以呢，这个不可杀人这件事情，这是对我们人个人的一个道德律，但是对于国家，对于政权，圣经说它不是空空配件，剑是拿来做什么的呢？杀人的啊。所以呢，最直接的就是说，政府它有这个权利，那么从大的方面讲，它有发动战争的权利，或者它有用武力保护自己国家、保护自己国民的权利，因为它不是空空配件的嘛。剑既是 自卫武器也是进攻武器啊，这是政府。那么呢，市民也说呢，这个战犯掌权的呢，他也是有刑罚啊，刑罚那些作恶的，也就是说他对内。刚才我们说到自卫也好，作为国家他自卫也好，他进攻也好，这可以说是对外哈。他对内呢，他这个剑也不是空空配着的，对内他也有刑罚的权利。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是讨论，就是政府啊，就是要不要废除死刑啊，什么什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各种讨论啊。当然有很多宗教人士也参与其中。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知道十诫是道德律，那么这个道德律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它不等同于这个世界上的习俗律或者是这个 case law， 不等同于啊。那么对于政府呢，圣经确实说它不是空空配件，上帝给他有这个权利。那有人就说，那我又是基督徒，我又是当总统，那我怎么办？我双重身份是不是？我又是政府领袖，我又是个基督徒，那我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啊，给我们从神的带领和智慧。那么其实圣经当中你看到许许多多神的仆人，他也是这样的。大卫啊，就是一个典型啊，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信神的人，但是呢，他也是一个政府领袖。他怎么来面对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然后我们要看到啊，颁布十诫，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在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会想什么？他会想他第一个就是违背十诫的人，因为摩西杀过人，是不是？但是呢，他又要说不可杀人。所以当然我说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都像摩西去杀人什么的，不是的，我们不可以杀人，我们要尊重人。但是我们知道律法这个最终是怎样呢？是让我们约束我们的道德，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罪。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知罪的人，他的听众当中很多都可能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杀过人的，摩西是杀过人的。所以摩西作为颁布神借着他颁布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他是第一个知罪的，但是呢，他还是要来遵行神的律法。好，我们这其实这后面这一点其实是一点点补充了，就是谈到政府的权柄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更重要的，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是美国总统，是不是？也没有一个说什么是武装司令，都没有。那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个人，我们当然不可杀人了，而且我们要尊重人，我们要看到人的价值，他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他身上有神的形象。然后尊重人就包括我们不能轻看人，不能藐视人，不能用其他一切世界上各种文化上的标准去看一个人的价值啊，他是一个人，他身上就有神的形象啊。我们再想圣经中的那个乞丐拿撒路，他最后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换另外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心肝宝贝啊，是不是？他有价值，他乞丐拿撒路，他每天就躺在那里，就是吃别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但是他就是亚伯拉罕怀中的宝贝啊。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别人，那么呢，同样也这样来看待我们自己啊，不可以轻看我们自己，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啊，我们要为这个形象要承担起我们该承担起的责任起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真理让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愿意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 看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去看待别人啊，同样也这样的以神的心意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好，我们在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